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打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宇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好，今天呢秋华姐重回陈师傅的
怀抱
对因为其实有一点小乌龙啊，因为后来听这个秋华姐讲，就是陈师傅牙疼，那时候也觉得奇怪，到底什么牙疼可以弄那么久，
对，好像快一个月的时间，
对，因为像我讲说我的女友也是最近在做植牙嘛，可是其实植牙是会拖很久，因为她需要先处理她原本的牙齿，然后牙齿处理掉之后呢，再来就是要看他牙床恢复的状况，所以我就建议他就是要多吃一点胶原蛋白，恢复的比较快一点，
对对对，
然后等牙床好了以后呢就要打骨钉，然后打完骨钉以后呢又要等到他愈合，然后愈合完了最后搞定了以后才可以再锁上牙，所以整个正确的流程可能几乎要拖到半年，
对啊，可是工程好，
可是中间每一个阶段尤其是前面的阶段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你有伤口复合的问题嘛，那个阶段大概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对，
可是陈师傅已经好久了
哦，
然后就觉得奇怪，他是做满口植牙吗？
全口
植牙吗？
比较久做好做满
啊，对对对，结果后来发现乌龙一场啊，其实师傅已经好了，然后也开始在做这个医疗，不是医疗啦，就是在做这个也不是叫复健，
也不算复健，
调理，
对对对，
做调理的动作了哈。那但是呢，他们就说就是既定行程，所以没有通知秋华姐，就想说大家都知道，
对，
结果呢，这个秋华姐也跟着我们四处去晃来晃去啊，也都没有去师傅那边，就后来那边就打电话来跟秋华姐说，秋华姐发生什么事啊？你怎么都没来啦？
对，
是都一切都安好呢，还是怎么样？就他说没有啊，你们没有通知我啊。他说没有，我们就是既定行程，除非没有课，没有做这个活动才会通知。
对，
那要不然呢，就是立定就是既有的，就跟我们电台
一切行程如常。
对，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原则上都是有节目，
对，
没有特别预告的话就是一直有节目，
是是是，
所以呢秋华姐就是哦是哦，好久没有去看陈师傅了，
对啊，
所以呢他就把今天他就过去看，那如果
回复到跟之前一样，
对，我们的这个老听众熟悉的听众的话就会他刚刚好看的时间就在我们做节目的时段，
对
啊，所以呢那人也比较多，那也不方便还跟我们连线，
对，
毕竟主场是陈师傅嘛，
是，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原则上秋华姐也比较不会跟我们有打进电话来，那也请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啊，因为其实每次去那边的效果都不错，
对，食欲也变好，
最近他的食欲已经不错了，
对，
要再打通的话哇那就很棒，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养分除了这个营养补给品，因为营养补给品为什么要食用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如果你要用食物摄取的话，你要摄取到一天的量，
对，
其实是要吃蛮多的食物，
是，
而且你还要慎选，
对，
那大多数的人真的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而且甚至你可能你吃了一些加工食物，或者是一些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对，
这些营养素的流失还会更快，
对，
所以呢，食物归食物，但是同样的营养补给品有一些是无法 没有办法取代食物的，比方说热量，
嗯，
你让不要补给品就没什么热量嘛，
对
啊，你不能说没有热量啊，嗯、还有比方说像脂肪，啊，还有像这个蛋白质，
是
哦，虽然我们有细的胶原蛋白，但是上次有讲啊，胶原蛋白是占30%，
对，
另外还有粗蛋白，
是
那粗蛋白我们没有再卖啊，
嗯，
啊所以呢，你必须要用其他的肉类或什么去做均衡搭配，
是
你两者之间呢、啊、都不要缺啊、没有说偏袒哪一方，
对，
因为只要是偏袒一定都有问题的，
是、嗯、其实要维持健康啊真的是要持之以恒，
对，
你不能停止、嗯、也不能偷懒，
是
因为这样子的话健康是无法维系下去的、嗯、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听众，就是如果你该吃的平常其实补给的一项食品啊、嗯、还是要记得要继续吃哦，
对，
忘记、啊、如果你手边已经没有的话也要记得打电话进来哦，
是像这个犹太人啊有一套书很有名叫做羊皮卷、
哦、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嗯
啊、这是犹太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要让他们去看的、嗯、那里面大多数都是很多的故事、
嗯、
然后让你在故事当中去学习、
嗯
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嗯、
但是呢因为羊皮卷这本书、哦、有一本书叫做史上最伟大的团圆、
哦哦、我有听过，
对，它是从羊衍生出来的
改编的
对，因为就是那个作者他叙述说一个生活不顺遂的推销员、
嗯、
然后呢他遇到一个老人、嗯、然后老人就送了他几卷羊皮卷、
嗯、
然后他就按照羊皮卷的内容开始生活、
嗯、
然后重新找回了他的人生、那其中他就有一个就是坚持，就是坚持这件事情很多的人做不到、
嗯、
那要不然就是人大多数人会觉得好辛苦哦、
嗯、
哦，坚持好累哦、
嗯、
那是因为你没有选对、
嗯、
那其实近期像推的原子微习惯原子习惯、
嗯、
那都是在讲这种微小、
嗯、
就是说你今天你可能我想要放弃、
嗯、
可是真正放弃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代表你的心已经战败了，
嗯，
其实当你心战败之完了、
嗯、
其实这才是真的垮掉，
嗯，
那你的意志力不可以被战败，那怎么样不要战败呢，就是坚持做那么一点点，
对，
就是我今天已经很累、
嗯、
我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是，
但是你依然愿意早上起来吃个营养补品、
嗯、对，
就代表我还在对抗哦，
嗯，对，
他说你的那个念头就可以让你这对这个疾病啊产生一种对抗、
嗯、
你就不会被他打败，
对，
所以永永远远都一定要替自己做一点什么，
是，
然后等到你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就做多一点、
嗯、
啊，资源比较不丰富的时候就做少一点，
对，
这样子呢不管是运动也好营养补给品也好就会越来越好，
嗯，
你看像秋华姐对不对，
对，
哎，她今天就去啊、嗯、有的时候每一天啊做一些对自己健康有帮助的事情，
是啊，
所以呢就可以让自己知道说嗯我还有美好的未来、啊、
对，
嗯，
秋华姐就非常的认真持续的努力呀、啊、也鼓励听众每一个人呢就是都一样要继续的坚持下去，
对，
保养好自己的健康、哦、
没错，
好了，为大家分享，这我要用分享来说这一首歌啊，它叫做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嗯、这是国歌手兼演员多丽丝戴他在1956年所演唱而且还收录于电影的情兄记当中哦。这首歌歌名的翻译叫做世事难预料一切顺其自然吧，那么里面呢他提到了、啊、人生有三个阶段，有童年啊青年啊成年啊，在告诉我们啊所有的一切事情啊未来无法预知，但是我们能够坦然的接受命运的安排，活在当下是最好的哦，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que sera.
刚刚我们提到啊，这首歌就是告诉大家一切顺其自然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用最天然的方式。诶，怎么说呢？前阵子就发生了一个新闻，这是真事哦，就是有一名31岁的一个女生，我觉得她是小女生，她居然去做了一个缩胃的手术。
哦，很多肥胖的人都会，我朋友也有做过。
是，
但是待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结果。
啊、哦，好好好。结果啊，对，我先讲这个小女生啊，因为其实她的 BMI 值啊才24而已。诶，什么叫做、
哦、不高诶、欸、
对，什么是 BMI 值？
那医生其实不应该帮她做这个动作诶、欸、她是要已经是到一个肥胖状态还才可以哦。
对，其实这医生他有记者有去采访他，这个医生有说他从他的 BMI 值，因为正常大概就是 18.5 到24之间其实就 OK、
啊
嗯、但是因为这个女生她想要自己更瘦一点、嗯、想要减肥，
是
医生一开始跟她说其实你不建议你做，其实因为你的 BMI 值是 OK 的、
啊、
不需要。但是这个小女生我觉得她太求好心切、嗯、所以她就说没关系，你还是帮我做这个缩胃手术。对，她就是结果那医生也说好吧，那我就帮你做。就没想到他做完了之后啊，居然发生了因为缺乏维生素 B， 结果导致他的脑部病变，
哎呀，
确诊了早期失智。
是，
然后他现在啊，变成是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进食，
嗯、
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气，
嗯、
然后
他现在几岁？
31岁，
哇，
好年轻，对不对、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女生。然后她，我有看到影片当中，她一下床的时候，她是直接整个人跪在地上，
嗯、
然后她，所以她现在几乎都是卧床，然后还暴瘦，现在体重只剩下37公斤。那其实缩胃手术啊，它是有风险的，当然还是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它还是有处在风险的。哎，怎么说呢？因为缩胃手术它会切除胃部大弯处的大部分的组织嘛，让你胃的形状由原本的像袋子的一个形状就变成像我们长袖袖子这种细长状、
嗯、
可是如果你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没有维持正常的饮食，暴饮暴食啊，生活不规律、
嗯、
还是可能会复胖、
嗯、
而且一旦切除之后你的胃是没有办法再恢复原状的、
嗯、
所以其实术后你要建立全新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这很重要。
对，
那可是其实就我就会觉得说，那还不如就是你不要去做这个冒风险的手术，我们好好的建立起一些生活的饮食习惯、
嗯、
不是很好吗？
对
对啊，可以透过运动的方式啊，
就是吃几分饱嘛、
嗯、
其实胃间隔就是把你强迫你不要吃太多、哦、
对。
但是呢，好，我你这边讲完了吗？
嗯，没关系，我等一下还再补充一点点。
因为我那个朋友哦、
嗯、
他爱吃，他美食，他还爱吃美食。然后当他做完胃间隔，他确实已经到肥胖比较严重的状态了、
嗯、
但他现在更胖了。
哦，
但是他刚做完的时候确实有瘦一下、
嗯、哼，
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吃完以后想再吃，
嗯，
他就去催吐。
哦，这样对身体很伤、欸、
就是他想要有那个口感嘛、
嗯、
所以他后来他喉咙受伤了、
哦、
就是他以前唱歌很好听，后来就是这个、
哦、变烟嗓
就类似胃食道逆流嘛、
嗯、
那最后喉咙就受伤、
嗯、好，
然后他这个催吐完之后就可以再吃、
嗯、
然后再吃然后再吐，这样他每次吃，我跟他去吃饭，他至少会进2次洗手去催吐、
okay.
那后来呢就是你讲的他的胃齁，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东西、
嗯、是。
然后呢可能他胶原蛋白也够多、
嗯、
所以呢可以再撑大就变得他胃又恢复原状、
嗯、
就原本 它被隔开的那个地方就缩小了。
对啊，
可是呢原本缩隔的剩下来的那个地方慢慢慢慢又撑大回原来的状态。
对，
所以呢最后就等于白做。
对啊，
所以只有
他
在刚做好的那一阵子就是真的吃不多嘛，因为已经撑不下了嘛，所以那一阵子有瘦一下，然后后来呢反而又更胖了。所以呢这种胃间隔就像你说的，它是强迫的方式，但是真正还是要靠你自己。
对，
你看如果有一个人就像秋华姐，她没有做过胃间隔啊，可是她的效果比间隔还好。
对，
因为她自己就饱了哦，够了哦，好不吃了哦，
对，
好七点了哦，好我要睡觉前四小时不能吃东西哦， 对不对，自己替自己做胃间隔，
自己管理自己。
对，自己的胃间隔比医疗的胃间隔还好。当然她到后期这个不太应该，她应该要想办法多吃一点，让自己就像我那个朋友啊，尽量吃啊，吃到饱吃到撑，反正他也七点以后也不吃东西嘛。
对对对，
好，那所以在这里还是跟大家讲，就是你的健康谁也把不了关，就算医生他用强迫的方式帮你做了一点点调整，但是你自己要走向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比方不睡觉啊，吃油炸的啊，然后吃不健康的啊，加工食物，谁也管不了你。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自己在第一线的医生，自己就是刚刚说自己先管理好自己，自己先做胃间隔的意思是一样的。然后我刚才想要补充的是说，他文那个报道上面有讲到说，他因为做了缩胃手术之后，他居然有缺乏维生素 B， 结果导致脑部的病变。
为什么？
我就会想说，因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是人家说那个我们的肠胃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其实也会连带的，就是其实是环环相扣，影响到我们的脑部，结果造成可能缺乏维生素 B。所以这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醒思，是原来维生素对我们的脑部也是如此重大的重要。
对，
像哈佛大学啊的一些专家，他们就在讲说，维生素 B 啊，在维持大脑的健康，还有预防认知衰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哈佛大学的营养学的医生，那叫奈嘛，他也是说，对大脑最好最好的就是要补充维生素 B，因为维生素 B 群它是一个大的家族，不同种类的维生素 B 啊，是对我们大脑健康各自有它的重要性。那像我就想说，我们的像是优康里面啊，就有完整的德国的维生素，那 B1 啊 B2 啊到 B12 啊，它就给我们的脑部很完整的健康，维持脑部还有神经系统的健康，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对
我们的身体有很大帮助。所以其实我们在补充优康宁，自己在补充这些营养品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第一个的最好的医生。
对，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要听的版本比较特别，是由这个齐豫跟毛不易，对，毛不易我很喜欢他，因为他自己如果大家有了解他的背景，但是台湾人是比较不清楚他的背景啊，他是一个护士
啊，
他是男护士，
我想象不到。
对，然后他去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后来呢就得到了这个冠军。然后呢他算是，因为其实像现在中国大陆因为于萌萌事件嘛，就讲说资本就是资本很横行啊，但是毛不易算是他打垮了资本，他是用这个民众的喜好不得不把他往上推起来，就是他真的是草根做起来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像那个周深也是一样，他也是从草根，他并不是资本啊。那所以毛他一路就写这种，他唱的都很轻，很像民风的民谣的歌曲，然后都很舒服，然后也让人家很有哲理这样子。可能也是因为他护士嘛，没事就在这边东想西想。好，那我们现在听听看这一首歌曲啊，毛不易跟齐豫带来的歌曲《
因
为
爱
情》。
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爱情，嗯，爱情其实很重要，因为爱情啊，接下来可能就会是你生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剂啊。
嗯，
然后呢，如果还进入到婚姻的话，就影响了你一辈子。然后人家就说啊，人的一生啊，有三个时间可以改变你的运势。
嗯，
哪三个关键时期呢？第一就是家庭啊，这是天运。你生下来就注定了啊，所以呢，如果天运注定好，当然这个好呢，我觉得不是说你一定是生在富贵之家，我觉得最重要是充满爱啊，充满爱的家，所以人家才说嘛，如果有一个好的家庭的话，你无论一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在疗愈你，他可以疗愈你的一生。
是，
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好的家庭，你一生 都在为了家庭而疗愈，
嗯，对，
都很辛苦哈。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转运的时间就是婚姻，
对，没错，
婚姻呢可能导致你再次的进入巅峰，但也有可能呢你这一生就结束了，就被他给毁了。那到底婚姻就差不多到 ending 啦，第三个到底是什么呢？
没关系，我们可以有重生的机会。
对对对，
就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自己。
对，
就是顿悟
啊。是
那当然这个顿悟呢，很多人会觉得非要为什么是放在最后，因为可能你就是要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以后，你才能够看通。像我很喜欢的竹童，就是他就是嘛，先红尘，然后最后呢成为这个成为道士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有很多的感悟，所以呢他就是标准的这种他家庭也不错，家庭富家，然后后来经历了很多的婚姻啊感情啊然后最后呢在这个遁入空门。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刚讲的，我们自己要自救。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自己的顿悟放在最前面的话，也许前面两个有没有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那都是你改变人生的关键。那只是我们人呢有的时候都偷懒我们看到别人的好的时候我们都羡慕，可是你不太去想要成为别人付出的那个部分，不管是在心理上啊财富上啊都是一样，我们都想要一步登天，但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而且通常能够一步登天的人，一者他积了德，二者后面有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因为要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有可能是他已经付出，那也有可能是他从未付出，所以你看像秋华姐来讲，你看她每次出去有多少的人都跟他讲说你的实际年龄就是年轻，
对
还有嘉玉但是嘉玉到底私下做了哪些事情就比方说是不是在家里面哇一回到家拼命的做瑜伽运动维持身材皮肤保养，这不是，因为嘉玉很少提到自己付出的努力是什么但是秋花姐就大家就很清楚嘛然后一天保养品2到3次绝对不会少甚至更多然后擦的不要说了再来就是自己呢也很注意是不是有做好防晒在家里面对不对有这个西晒有这个白天念经的时候有太阳会照下来是不是就该擦个矿物隔离霜所以自己也很讲究然后另外呢身体部分呢就是营养补充一个都没有少甚至还比较加倍比方说胎盘素吃到2颗然后优固力要吃到9颗我觉得这是标准的因为年龄的关系嘛
对
我们讲55岁以上就要吃到9颗会比较恰当一点那另外还有像胶原蛋白连这个做节目的空档都跑去吃个2瓢
对
他付出的这个努力没少可是呢你只看到他哇那个实际的年龄跟他差起码有20岁
对啊
对但是人家付出的这个你有在做吗
是啊
像最近我看到很多在讲到这个他们叫做额骨线
下颚线
对下颚线
下颚线
那下颚线大家有没有看到自己以前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
有
往往老了以后这个下颚线就会消失
对
感觉脖子都连在一起
对
其实这是因为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那房间有很多练下颚线的动作但是都很简单超简单但是就是你愿不愿意每天持续的去做那自然而然如果你做了的话它就会成为回馈给你你就会让人家觉得永远都很漂亮所以大家都要靠自己努力啦
是
那嘉玉你到底有没有平常有没有什么私底下其实你很努力的在做的可是你也没在提的
其实应该说你看到的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我们真的都在那个底下不停的努力划水 就很多
鸭子划水
对像是营养的食品啊保养品啊我一定是要吃然后再来就是运动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
可没看有嘉玉的运动好像跟生活捆绑在一起比方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你说不用我骑脚踏车对然后或者是说没关系我走路其实这个走入大众交通系统其实就 就小运动了嘛。
对，像是我先讲，如果是营养食品方面，我早上的时候一定会先跟我们家善事这些三宝先报到。
我还以为跟家里的三宝，他说你们也要吃。
有那个优尼士，我有买给他们吃，就是保养他们的眼睛。然后我早上会先把自己的健康打好底，因为你不先吃，你的那个打底没有先补充起来的话，你是一整天是没有精神跟体力。那其他像是运动的话，像我会自己在外面有时候出门就骑个 U-bike， 顺便运动。
是，
然后也因为我们家是公寓四楼，所以我常常的会这样爬楼梯。
哦，这个绝对好。
对，然后另外是应该大家比较少听到，是我在睡前的时候，我其实会养成就是一定要什么劈腿、拉筋、
拉筋很好，
然后下腰把筋拉开的动作，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很久，就睡前一定要，除非那一天我真的是重感冒到不行，完全没力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自己停止，所以这个是大家没有看到的部分。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提到睡眠的部分，是我前阵子也开始在吃羊胎盘来保养自己的睡眠，因为之前身体太差了，所以发现说我其实也要由睡眠来调整，让我自己可以睡得好，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啊，其实这应该说几方面的环环相扣的来辅助我的生活，才能够造就今天可能你们突然这一两秒看到说你好像状态还不错啊，就光鲜亮丽，可是你们可知我在后面啊花了多少的精力啊。
没错，所以大家自己要努力的。
对，
好，那有没有什么额外要跟大家分享的？
哦，额外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听到宇飞说到那个，
等一下，先播一首歌好了，因为已经是这一段已经够长了，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好，
要分段，要不然大家吸收的那个怎么样？知识量过多会有点累，我们需要适当的休息，跟眼睛一样啊，
对对对，
还有常常打电脑啊，要出来走一走。
对 对, 对，
我们也是一样，听听资讯啊，听听生活健康，而且也要听听歌，
听听音乐，
如花粥。
江月夜如花粥，花婆藏水。好好烟波上，何时春雨愁？飞燕一身尽妖魔。问一声，恩君曾否？醉看月。圆缺，回首风云路中，将碎波流，生得寒武壮眼空，壮士浓剑指满城，马嘶人欲夕阳。
好，这个马上啊，就有听众朋友也分享了，是方君哦。方君说他有一个亲戚啊，去做胃间隔手术，结果问题一堆啊。虽然掉了40公斤，可是全身一堆的毛病。首先有脚肿啊，蛋白质没办法吸收。天哪，蛋白质没办法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对啊，
等于那个肌少症一定会来了嘛，
哈，
他必须要常常去打蛋白。
啊，
好像医院有这样的东西，类似癌症病人在做的。
嗯、
然后后来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他是特例，哈。然后呢，哎、欸，居然还可以解开。
哦。
然后解开之后呢，哎、欸，就胖了，马上胖了11公斤。然后现在呢就正常了，脚也不肿了、
嗯。
让我想起当初我在做这个盲肠割除手术，当然我已经是盲肠阑尾嘛、
嗯。
那时候盲肠割除手术是蛮，就是。很正常、
嗯、
大家都在做、
嗯、
也不会想要去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
嗯、
因为觉得那是没有用的、
嗯、
然后后来近几年呢发现盲肠是有用的阑尾是有用的、
嗯、
所以人家就说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器官、
嗯、
一定都有它的用处、
嗯、对
你今天你不要用我们人类的角度觉得它没用我就把它去除、
嗯、对
那以后一定会有麻烦、
嗯、
你看像秋花姐她当初也是觉得反正我子宫也用不到了嘛、
嗯、
就整个摘除、
嗯、
那摘除以后现在的确有一些问题啊，比方说那个胃内脏少了一个空间嘛，
对，所以就往下
坠，对，那容易想，比方说会想要上洗手间，
嗯、
特别容易压迫等等的、
嗯，
所以呢，真的是非必要不要换。
嗯对
啊，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一件小事就把它换掉、嗯、
对
什么人工关节啊、嗯、牙齿啊眼睛啊、嗯、角膜啊等等反正能够用就尽量用、
嗯、哼
用到真的不行再换就好了
是所以其实看了这么多一些报道、嗯、你会发现你用不自然不天然的方式其实后续产生的问题更多、
嗯、
甚至你可能还要再花更多的钱
是、啊、
去回复你以前的那个状况
对
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得不偿失、
嗯、
包括其实我们在皮肤的保养上你说我们做这个就是木那个叫什么舞台上的这样的行业很多人为了让自己的你知道脸面能够漂亮啊，也都做一些医美的，就是、
嗯、
我想有些人看电视应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为什么这个脸怪怪的，它会有一点歪掉、
嗯，
或是为什么什么它哪里不能动，
对，
这都是其实有点就是你做了过多的这种不自然的外力的介入，
嗯、
所以像我现在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们。还是用最天然的保养，像爱迪斯系列的产品、
嗯、
它就是直接给你重点保养
对
你就直接你要可以美白淡斑然后不要让黑色素沉淀这些都可以帮你完成、
嗯、
慢慢去调理你的皮肤保湿也是用最天然的方式你厚厚的敷上去不管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嗯、
都很适合用对任何人的肤质都可以用
对
然后拉提因为女生就是怕脸坠
垮下来
对嘛、
嗯、
那所以你都可以就是用天然的方式让自己哎脸稍微往上翘、
嗯、
我们不要用那种很让人家觉得你这个很假的
肉毒杆菌
对我们是用天然的方式要我觉得要美的自然美的漂亮让人家觉得很欣赏你那一种风韵犹存
是要来了
对上次那个人的称赞我开自己玩笑一下对然后还有眼胶啊哎、让你的眼睛啊不会泡泡的、啊、水肿、也可以去你的那个眼袋的下垂啊对其实、
嗯、
都可以然后最后你出门之前也可以擦隔离霜啊、
嗯、
让你用就最好的矿物质你擦的时候还可以呼吸、
嗯、
皮肤不会毛细孔塞住
是
所以我对我而言就是觉得我一切都用天然的方式、
嗯、
我自然的享受那种嗯就是说风韵犹存的过程、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啊、对其实大家什么奥黛丽赫本啊等等的、
哦、
其实每个年龄哦我觉得不需要用额外的加工你就保养、
嗯、对
然后保养的时候其实你要带有属于那个年龄的一点点味道
是
你要是完全没有虽然比方说像谢金燕
哦、
就会觉得哦金燕真的是金燕
我之前有跟他一起上过节目
对
他真的是保养得很好
可是他有手术嘛
是他有、
就是、
他有
会觉得好像少了这个年龄该有的某些东西
对的那一种氛围跟感觉
对那你说像赵雅芝
啊
我就觉得他
很
好，因为他就有一点点你会知道他有年龄，
对，
可是保养的很好，
对。
然后还有像
叶童，我也觉得他这样子，就是头发有一点自然的白，没有刻意的去营造啊染头发，很享受自己的年龄。我觉得这样的女人是最美的。
对，然后但是还有一点重点，就是你还是在视觉上不要比你实际的年龄来的大就够了。
对，
那至于你想要减多少就看你付出多少的努力，
对，
但是不要用外的那种动刀的方式，
对，
因为会完全怪怪的。
对，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用外在的方式，其实你的底层的皮肤这下细胞其实会坏死。我要认真的跟大家说，你一开始做你会觉得哎好像有变漂亮，可是久了之后你的细胞坏死，你再怎么打其实都没有用，
对，
所以你就会开始发现有些人
嘴歪
走中，对，
没错，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天然的方式是最好的。
是，好，刚刚你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家庭这件事情嘛，然后我那天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分享一个文章，他就说啊，他以前小的时候啊，他记忆中的他的妈妈就是一个有点怪怪的怪，他说他的妈妈比起打扫家里，他妈妈更喜欢在阳台啊跟那些花花草草讲话，然后比起研究食谱，他妈妈很喜欢在厨房啊做一些那种化学实验，就是创造出一些很诡异的黑暗料理，所以他说他成长的记忆当中，家永远都不是最整洁的，然后餐桌上永远都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惊喜。然后他说有一次啊，他们学校就出了一个美术课作业，是要画说我的家，结果他就把他的家画的就是窗明几净啊，然后妈妈穿着很漂亮的围裙啊在擦地板，然后桌上啊就画着很丰盛的四菜一汤，就那幅画啊老师给了他全班的最高分，他就很开心的拿回家，可是他却发现他妈妈的脸上啊一点笑容都没有，就那天晚上的时候他妈妈就走进他的房间，就温柔的跟他说，你画的那一张画只是你心目中完美的家，它很漂亮没有错，但是这个是老师想要的家，不是你的家，也不是妈妈的家。他就指着窗外说，你看啊，外面的月亮啊有时候圆有时候缺，但它都是月亮啊，家里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可能是乱糟糟的家，或是吵架的家也会有，或者是只有一道菜的家庭，但是它都还是我们的家啊。
是，
所以啊，我从这句话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状况，家家本难念的经，可是我们都还是，我觉得每一个家长跟每一个孩子都是在成长路上学习怎么成为一个父母，然后成为孩子，彼此互相学习激励，也许偶尔会有一些争执或者是不满，或者我讨厌你你讨厌我，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在爱的这个里面啊，
对，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家不是，我觉得家不是拿来讲道理的地方，它是讲包容宽容的地方，
而且人家也说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你在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争输赢，对不 对，可是呢其实通常输的那个人他赢得了爱，所以呢其实你到底想要赢什么，那甚至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他在讲到说他从以前跟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他以前呢是要孩子听他的话，现在他懂了要去听孩子的话，就是
孩
子说什么他现在听得进去了，就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去，我都是为你好这样，那他说这个转，他的这个转变呢也让他的家整个转变了，所以就是看自己了，
对，没错。
接下来呢播的这首歌曲是大江东去，另外呢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然后跟我们分享，像刚刚郭芳君跟我们分享也很好啊，
对啊，
马上知道如果你的这个孩子要去做胃间隔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其实可以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去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一种最好的状态，
对。
有时 那大江东去不回头。
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十一情欲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您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现场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吼吼，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说的心里话，或者是任何生活顾问的小常识都可以哦。
嗯，对，
好，我想要讲的这个心里话其实也不算心里话，只是最近看到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聊一聊哦。
嗯，
那一天呢，看到人家去去图书馆，我一个朋友去图书馆借一本书。
嗯，
那本书呢，就是老公怎么不赶快去死一死
啊？书名吗？
对，书名是一个日本的书籍啦。
嗯，
那其实它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去抱怨这个老公的一些事情啊，等等的齁。那另外呢，就是我这本书我之后会做一个访问啊。那既然他这本书会有这个在日本热销，而且这两本书都是日本人出的，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齁。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什么呢？叫做明明没病一看到老公就不舒服。
这两本的书名怎么那么好笑？
对，就当然那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日本特殊的一个社会文化吧。那像很多前一阵子日本很流行就是老年离婚嘛，
嗯，
就是那个妇女忍了一辈子，
对，
可能就是觉得老公其实很讨人厌，
嗯，
但是呢还是忍气吞声，
对，
然后等到最后再把他一脚踹开，
嗯，
然后这个那个男士呢就要赔偿很多的这个，因为等于说其实如果以公平的角度就是女性她都在家嘛，嗯，所以她没有工作能力，
嗯，
那男性有工作能力，
对，
所以男性必须去有这个赡养费啊，
嗯，
等等的赔偿嘛，
对，
然后女性就拿着这大笔的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哦，是，
然后这个男的呢就觉得自己很痛苦啊，自己从此就是我没有任何的人陪伴他，就是怎么夫妻啊这个每天到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哦，要么就希望对方赶快往生，要么就是每天看他都很不舒服。那基于我是一个这个婚姻新手啊，
嗯，
就会觉得真的吗？哎呀，这个婚姻怎么会走到这一个？所以我才会对这本书有兴趣，
嗯，
因为我们就跟病一样哈，
嗯，
我们不是要害怕它，
嗯，
而是要预防。
哦，对，
不要让自己
做点功课，
也走到那一条路。
对，
你看，像秋华姐常常讲说，其实啊，政府应该在婚前要多开一些课，
嗯，
比方说婚姻之间的相处啊，
嗯，
育儿啊，
对，
带孩子啊，
是，
其实要让他们都先准备好，
对，
而不是让他就是邓小平说的，
呵呵，
蒙着眼睛过河，对，摸着石头过河，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那很有可能就会突贼哈。
对，
那当然我这边有一个过来人就突贼了嘛。
对呀、啊。
那我只是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你在婚，人家讲说婚前婚后流的泪、
嗯，
就是你婚前脑袋进的水
啊？
那你到底进了什么水？而且可以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你没有看到？
Uh-huh.
还是说那个人很会装？
嗯、
这个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讨论的。
我觉得刚才宇飞讲说，哎、欸，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到了很后面才做离婚这个动作、嗯，是因为其实传统的观念都会觉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嗯，
就是有时候女性说为了孩子，我能忍就忍，
都是这样的，
对，
都是这
句话，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现代的人哦，可能的观念已经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再加上我曾经，我其实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我有问过一个就是我的一个长辈，
嗯、
我问他说，哎，请问一下，在你这么久的婚姻当中，你觉得夫妻之间要磨合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那个你会问这句话是像我是预防还是已经遇到状况？
没有，那时候预防，我就好奇、啊、那时候因为我才刚准备要结婚、
嗯、
我只是想说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之后，
然后那个长辈就说一辈子
哎、欸，其实我觉得是、欸、
差不多、
哦、对，但是他还蛮凭良心的，他跟我说，他说至少十年，至少，
天哪，难怪陈奕迅要唱十年
十年之后是不是
十年之后，
对，然后当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其实偶尔会想起这句话，我发现、
欸、你有撑过吗？
我有撑过，
有，
我有超过十年、
啊、你说怎么还在磨啊？
但是十年之后你会，对，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是真的没有办法沟通、
啊、
没有办法再继续磨合，因为其实婚姻里头，我觉得有时候是不管，可能有一些是生活观、人生观，
嗯，
还有金钱价值观，
对，
有一些如果没有办法磨合的过去的话，
嗯，
真的就是最后你可能就只能那个痛定思痛，
等于人家讲什么七年之痒嘛，啊，现在可能我们讲十年，
十年，
那十年的话，要么就磨成刃啊，没事了，
对，
啊，就所有的毛边，所有的摩擦，
对，
都已经有一个适合的程度，
你就大概都摸得透了，知道对方是怎么样。
那要不然也是磨了十年，发现真的磨不掉了，
哦，对，
啊，对不对？就像那个肉眼睛用了那个油性的眼胶，那个肉牙，
对，
真的去不掉了，
没错，
啊，对不对？所以也认命了，
对。
如果哎、欸，可以用这个我们的眼胶，哎、欸，没事啊，就也知道绝对没问题了，
对，
还有机会。
所以如果第一个关卡就是你撑得过十年的话，哎、欸，基本上应该还会有下一个十年。
那这投资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啊？就是说人嘛，对不对？就像投资股票，
嗯哼，
你看好某一只股票，然后你投了它十年，它给你下市。哎、欸，这很伤哎、欸欸。
对啊，所以哎、欸，其实我觉得婚姻真的是一个投资。
对啊，所以才说嘛，人生
下好离手，
第二个转运的机会。
对，
那到底是转好还转坏？
对，到底是转去哪儿了？啊、我们拭目以待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婚姻真的是一个大投资啊、哦。
但是我要说，我当时结婚的初衷，我真的要说，很多女生哦，其实我想应该很多听众，也许当时都是这样，
嗯，
就是觉得。你知道，就是爱情至上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好像就是你那个童话故事里头说，白马王子跟公主就是可以走到最后一辈幸福快乐、嗯。那时候真的就是怀抱着一个觉得，嗯，我的婚姻未来会很幸福。
对，
然后你就这样子，有些事情就是你就蒙蔽了眼，你可能没有看清楚，然后就觉得我一定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嗯、我们一定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
对，
信誓旦旦、哦、真的、啊、当时就是年轻的时候，结果走入之后发现，哎，很多事情不是你信誓旦旦就好，然后 爱情也不能当饭吃，
对，
很多就是事情就啵啵啵就冒出来，
是，
然后你就会发现，嗯，好，我们要不停的就是沟通，不停的磨合。
对啊，像我就跟我女友，现在是老婆嘛，有的时候她跟我讲说这个婚前婚后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跟她讲一些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怎么样怎么样。她说怎么可以这样？我说做好最坏的打算就不会有更糟糕的啊，就是你讲的，如果我一开始都想得很美好的话，
对，
那可能就会觉得啊，怎么越来越糟？嗯，哎，我先想到最坏，哎，怎么越来越好？
嗯，哎，对。
然后另外呢，就讲到说像国外啊很流行那个婚前协议书，
然后是，
但是很奇怪，在亚洲就很难推动。
嗯，
就是国外的人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依然可以在爱中去谈这件事，
他们会觉得理性也是爱的一部分。
嗯，
对，所以他们是很坦然的去签这一份，去谈这个条件。
对，然后但是在亚洲人就会觉得啊，蹙眉头。
嘿啊，
对，我们是要走一辈子的
啊，
干嘛分得那么细？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是在台湾或者是亚洲人真的很难跨出那一步，
嗯，
就是婚前协议书嘛。
是，
那不管是怎么样哈，反正有句话说嘛，想结婚，不忘记是谁讲，想结婚的人就去结婚，
嗯，
想单身的人就来单身，
嗯，
最后都会后悔。
哎，
这就是人生，
这是很精准的一句话。
对，但是同样的，也有可能最后都会觉得很棒。就是我说，你自己心里你是怎么想？
对，
如果你都看到，就像我觉得秋爱做了那个感恩的心这个单元啊，很好。
嗯哼，
因为他说一个感恩的人，他会看到他生命所拥有的一切。
嗯，
可是一个抱怨的人，他只会看到他生命的不足。
没错，
可是生命的不足跟生命所拥有的都是我们的人生。
对，
你说实在，你要我抱怨，我每天都可以抱怨一堆事啊。